以下是科技新闻。据网络媒体 9to5Mac 报道，苹果在最新的一封给博客主的信中表示，他们会将 Podcast 订阅服务与频道的上线延后至6月，以确保创作者和聆听者能够有最佳的体验。苹果在今年4月的 Spring Loaded 活动上宣布将为 Podcast App 增加付费订阅的选项，等创作者增加一种向听众收费的方式。博客主可以自行设定订阅费用以及订阅者所能够获得的特殊待遇，譬如无广告的聆听体验，或者是订阅者限定的博客内容。与此同时，苹果亦计划特频道的功能来推荐一组拥有独特标题、描述与内容的博客。订阅服务和频道两者合力，应该可以帮助博客主扩大并维持听众群。苹果会在第一年由订阅费用中抽成 30%， 从第二年开始就降为 15%。 2019年11月份 Tesla 发布了 Pickup Cybertruck， 目前它的订单量已经超过了100万，成为 Tesla 最火爆的车款。不过在发布会现场，这一款 Pickup 刚刚亮相就出丑。 Musk 说车玻璃可以防弹，请首席设计官 Franz 演示 Pickup 玻璃的强度。 Franz 将一个圆形的金属球掟向驾驶座侧边的玻璃，令人意外的是玻璃碎了。随后 Musk 又拿起一个金属球对着后排座位侧边的窗口掟过去，窗玻璃亦都碎了。号称车玻璃可以防弹，但是一个小铁球就可以将它掟碎了。Tesla 对此亦都是相当的困惑，不过这个并不影响 Tesla 对车玻璃的超高强度信心。上个礼拜 Tesla 公布了 Cybertruck 的防弹玻璃专利内容，这项专利描述了这种多层设计可以防止车辆玻璃出现刮擦、裂开或者破碎，从而使车主不需要购买新的挡风玻璃或者车窗，而且未来将应用在 Tesla 的多款车型入边。上个礼拜 Tesla 公布了 Cybertruck 的防弹玻璃专利内容，这项专利描述了这种多层设计可以防止车辆玻璃出现刮擦、裂开或者破碎，从而使车主不需要购买新的挡风玻璃或者是车窗，而且未来将应用在 Tesla 的多款车型入边。5月28号 Musk 宣布公司的 Model S Plaid 将推迟到2021年6月10号而不是6月3号交付。这款车配备有3个电动马达，续航里程超过520英里，最高时速去到200英里，四分之一英里加速的时间是少于9秒。今年3月份 Musk 表示新款 Model S Plaid 是 Tesla 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汽车，它将是首款可以在2秒内加速到60英里时速的量产车，而且还是四门配置，最多可以容纳7个人。从去年9月份开始， Tesla 开始接受 Model S Plaid 的预订。今年5月20号下午， Musk 在推特上表示 Model S Plaid 的交付活动将在6月3号在加州的工厂举行，但是5月28号晚黑他又表示 Model S Plaid 的交付时间会推迟到6月10号，需要一个礼拜的调整时间。据科技新闻网站 TechWeb 星期日报道， AMD 和芯片代工厂台积电携手下半年将会加快小芯片架构处理器的先进制程研发及量产。据了解， AMD 已经向台积电预订明后两年5纳米和3纳米的产能，预计2022年推出5纳米 Zen 4架构处理器，2023到24年间会推出3纳米 Zen 5架构处理器，届时将成为台积电5纳米及3纳米高效能运算最大的客户。根据最新爆料， Zen 5架构的锐龙 CPU 处理器代号是 Granite Ridge， APU 处理器代号则是 Strix Point， 两者都属于锐龙8000序列。锐龙8000系列将会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 APU 在架构上特别有意思，不单只有 Zen 5，还会同时集成 Zen 4D。 礼拜六消息，芯片厂商 Marvell 在上个礼拜五正式推出了全球首款 PCIe 5.0 SSD 主控芯片 Bravera SC5 的系列。 PCIe 5.0 通道带宽是 4.0 的一倍，所以这个主控可以实现最高 14GB/s 的传输速度，高达200万 IOPS 的随机性能，可以满足云数据中心的需求，为实时应用实现超低延迟运行。 SC5 系列主控支持 NVMe 1.4B 的协议，为了满足企业要求，具有 FIPS 安全认证、 AES 256bit 加密等功能。这款主控首次搭载硬件级别的 Elastic SLA Enforcer 功能，可以大幅减少 CPU 占用率，改善用户体验。 Marvell 这款主控还使用了第五代 NAND Edge LDPC 9座技术，支持 3D QLC、TLC、SLC 等 NAND 闪存。主控还有助于延长闪存果粒使用寿命，并具有节能的特性。科学家最近发明了一种用水泥制作的电池，不单止可以储存电能，还可以充电循环使用。建筑材料和电池的结合是现在非常热门的发展方向。这项新发明是将普通的建材水泥加工，就能够将水泥变成电池。电力是足够为楼内使用的 LED 灯供电，或者为边远地区的建筑物提供接入互联网所需要的电力等。制作这种电池的过程，简单来讲是先将水泥和少量碳纤维混合，增加它的导电性和柔韧度，再向里面加入一个镀了一层金属膜的碳纤维网，以铁做阳极，镍做阴极。这种电池技术现在的困难在于老化之后怎样能够容易更替。一般的水泥建筑物使用50年甚至是上百年都没问题，电池必须改进后能够达到这样的寿命。